好，我们在提到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这一章是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事情。那讲到属灵征战，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征战主已经得胜，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主已经得胜了，我们还要再靠着征战来得胜的话，我们就没有把握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那我们在主的里面靠着他来得胜，就能够得胜而且有余。我想这是讲到属灵征战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还有就是说，既然主已经得胜，为什么还有征战呢？因为主刻意留下一些仇敌，为要试验我们。所以你如果读第三章第一节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特别留下来的，是要试验那不曾知道征战事的以色列人。所以征战就好像呢，神特别留下来给我们的，他把那个大的仇敌都打得差不多了，留下一些小仇敌呢，是来训练我们来打仗的。这是我想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他到了第三章第二节，特别是告诉我们说，要叫以色列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些人，知道而且学习征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征战当中，我们就每天过日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得很顺利，有的时候不顺利，我们不知道其实这是征战。所以他留下来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征战的事，并且呢，学习怎么来征战。你学习过以后，你得胜了，就是得胜者了。所以这是有他积极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厌恶自己，但这个基本上是在训练我们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就不一定会这么惧怕，也不会这么讨厌。那他的目的呢，还是要听试炼我们是不是听他的诫命。换句话说，我们到底对神的话是怎么样？如果你对神的诫命不肯听，你就发觉你被仇敌压制了。但如果你听的话，你发觉你很释放。那当然他们的结果我们知道，不好的结果，第一个他们竟住在仇敌当中，换句话他与他们没有分别，这也是我们常常落在压仇敌压着底下的原因。因为我们跟仇敌没有分别，我们跟这世界没有分别，世界人怎么想我们也怎么想，世界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世界人他们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也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世界人按照他的天性在做事，我们也按照我们的天性来做事，我们也按照圣灵来做事。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代表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也常常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把自己从世界肉体中分别出来归给圣。所以他们建筑在仇敌的当中，然后呢娶他们的女儿，嫁自己的儿子给他们，就是娶他们女儿给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这代表与他们联合了。所以当你如果没有跟世界分别的时候，你就与他们联合，到最后就是拜偶像，侍奉他们的神。侍奉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常常侍奉两个主，我们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侍奉马门，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侍奉自己，这个就是去侍奉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属灵征战的功课的时候，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要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爱神很重要。一个爱神的人呢，就是遵守他命令的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你会发觉如果你真的全心去爱主，你打仗就很容易。如果你不是全心爱主了，你就很惨，常常失败，常常的样子。第二个，我们常常说爱主，我们是比较情感的爱主，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注意到，就是尊主为大，在凡事上把它放在首位。 什么事情让他来。如果这两点，就是一个是爱神，就是说他诫命，一个是尊，常常尊主为大，这两件事情学习操练的话，征战就比较容易。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小事我们几乎都是自己在决定，我们没有学习在小事上来跟主寻求把它摆在首位，结果我们后来就发觉就越陷越深。所以这两点我想我们在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好，第三章第一个仇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所以就讲了，我们知道这讲了世界跟世界背后的那个王，因为这个世界背后有个王，这世界背后有个神，这个神呢常常弄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神福音的光，使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背后有一个世界的灵，所以我们不懂得关于神的事情。那这个整个世界背后我们先发觉是一个系统，一个组织，整个世界的发展背后啊，都是为了抵挡神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正面的，但是背后那是抵挡神的，是要蒙蔽人的眼睛，让人家让人离神越来越远，这是这世界的目的。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世界可以分成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宗教方面，这宗教方面呢，就是以巴比伦做代表的。巴比伦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混乱，所以这个世界很厉害，他知道人有空虚，人需要也填满，所以他给你很多东西填满，甚至呢他给你宗教。宗教可以暂时安抚人的心，甚至我们说的基督教呢，都可能变成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使我们与神失去那个直接的而且活泼的关系。所以这个世界的宗教很可怕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他政治这一方面的，他有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压制，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发觉有很大的压力。许多人真的是被这个压力所苦，当因着这个压力就造成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就差了，然后你看最近就是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疾病跟这个免疫系统有关，跟压力有关，这世界给你有个压迫，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这个压力。所以你看我们许多人精神衰弱，有各样的疾病。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世界有它商业的一部分，它非常吸引人的。那它吸引人呢，事实上到有一天我们就才会发觉，原来这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它给你的东西似乎是好的，但是不能持久的。到最后你会发觉，原来都是为那个法老，这世界背后的王呢，给他建造积货城而已，都是为他在做。那诗篇124篇给我们看见有关世界的另外一幅图画。如果你翻开诗篇124篇的话，那边特别把世界用另外的三幅图画来发表。第二节第三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把世界呢形容成一个野兽，非常的残暴，不公不义，欺压困苦人，所以呢常常把人活活的吞了，好像人吃人。事实上是世界就像个野兽，所以讲到欺压压迫的那一个部分，就好像政治这个部分就好像个野兽。第四节第五节，那是波浪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所以世界另外一方面就像个洪水， 你本来很好的建筑物，洪水一来以后一下就垮掉了。所以呢，你看世界给我们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呢，这一切到有一天一下就下去了。所以世界跟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第三个图画呢，就是一个捕网罗的图画，这第六节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了，我们逃脱了啊，所以这世界像个网罗，把我们缠住，让我们不自由，不能来侍奉神，所以这跟宗教这方面有关系。他们从前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就不能侍奉神了，所以神要把他们带离三天的路程，让他们去侍奉。为什么三天的路程呢？一方面当然三天是指从死里复活说的，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三天大概就是过了红海了，与世界彻底隔绝了，就从你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世界，我们第一碰到第一个仇敌就是世界。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周遭的世界，科技的发达，你会发觉就把人越来越带到骄傲远离神的地步，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灵、世界的王、世界的神的手中弄瞎了我们的眼睛。那怎么对付世界我们从俄陀列身上，就第一个得胜的俄陀列身上，我们就看到得胜的路第一个就是说他有加勒的灵因为他是跟随加勒的，加勒是他叔叔，所以他也有加勒的灵，就是他专心跟随主，全心爱主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得胜者他一定有这个特点，就是全心的爱主，专心的跟随主，不计代价的所以这是他有这个加勒的灵就因着他这样的缘故呢，他就把基列亚巴，就亚巴之城攻下来了。这个亚巴是很厉害的，可以就是把它攻下来。结果呢，把那个城改成希伯伦，所以他可以与神有好的联合交通，成为神的朋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爱主，没有好好跟随主，你就进入不了这个交通、这个联合这个朋友。我们只是在外面打转，打转而已。好，这是他有加勒的灵专心跟随主，而且呢，他有与神联合交通，成为神的朋友。然后我们知道，他把基列西弗给攻下来了，就是苏之城使他变成，这代表神的话然后把变成底壁，底壁就是神的圣言，活的话。就是他不但爱主，他也爱主的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爱主，我们也需要爱主的话，因为你要爱他的命令嘛。但这话呢，不是留在字句里面，因着你有与神有联合有交通，这话就变成活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后来他得到了一块地，就得到了上权下权，换句话，他有圣灵的浇灌跟充满的经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话跟神的灵不能分开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出问题，要么就是太偏重于神的话而没有神的灵，要么就是太注重神的灵而没有神的话这两个都不好，因为你如果你真正注重神的话，你必定注重神的灵；如果你真注重神的话，你不注重神的灵，那就变成字句，死气沉沉的。但如果你只注重神的灵，不重神的话呢，没有神的话给你矫正，所以有的时候就容易走偏了。不是神的灵会偏，是我们的人是会偏的，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因着他平时有这样的操练，就是操练与神的交通，与神的联合，成为神的朋友。因为他专心爱神，跟随神，愿意付代价来，然后他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平常又有这样操练，所以你看，当第一个仇敌来的时候呢， 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耶和华的灵不是随便降在他身上的，一方面这是神的主权，一方面是他有他的条件，所以他就得胜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上次交通的，就有关于这个第一个仇敌跟如何对付他的事情。好，那第二个仇敌我们知道就是摩押人所代表的。摩押是代表肉体，我们都晓得，但是这个肉体呢，特别是注重在骄傲方面，因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肉体一定是从骄傲来的，所有的肉体你看都是骄傲，不管你怎么隐藏，它总是有一个骄傲的灵在里面，这是摩押所代表的，所以摩押是代表肉体。肉体是我们里面的仇敌，世界是我们周围的仇敌，这两个常常你发觉不能分开的，他们是同盟，他们的目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的肉体和世界都有共同的目的，要阻止我们得产业，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阻止我们得。那如果我们得着了这个产业呢，他要阻止我们享受这个产业。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到安息，他烦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这是得安息。但你要享受安息呢，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你不但要得安息，你要享受安息，你不但要得产业，你还要享受产业。他们都已经得了产业，但他们现在没有办法享受产业，因为仇敌来了。那伊基伦我们知道他是代表肥胖，他的意思是肥胖，就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用肥胖来发表。那得胜的路我们从以户的身上看见了。以户本身是一个左手便利的，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天然软弱的人，但是以户本身是能力的意思，而这个能力是靠着联合而来的，所以他是靠着神有能力对付这个肉体，所以不是靠他自己，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不可能对付肉体，我们对付肉体我们都软弱，但是呢他有能力，有从神来的能力。他能力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是便雅悯的后代，我们讲的便雅悯是右手之子，是有能力的，但他要成为能力之前呢，他是便俄离，忧患之子，换句话他经过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对付剥夺，而产生了复活的能力，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与神联合这个能力，而且他认识神的话，活泼的话，所以是两刃的剑，所以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如果你是字句你没有功效，活的话才有功效。所以他对付这个仇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报告你一件事，他是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就是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讲的，凡属基督耶稣你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根基，你必须要看见。然后接着呢，在平常的操练就是靠着圣灵来制止肉体，所以当这个肉体对付过以后，这是主做的工作。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是靠着圣灵制止肉体，所以他们就追赶那一万个摩押人，而且呢不容易人逃脱，所以他绝对不放纵肉体，就是一个一个对付。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主已经结束了，这个征战已经得胜，一方面呢每一天主都在训练我们， 今天一个，明天一个，不要留，不要容一个摩押人过去，没有一个逃脱的。这是我们在以户身上所学习的。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以户之后有三家，他对付的是腓力斯。那腓力斯所代表的也是肉体，因为肉体是有很多方面的。那这里的肉体是特别讲到它不服管制跟约束的，所以它没有经过红海，没有经过 约旦河，它不愿意去 对付世界， 不愿意对付肉体。所以我们特别举了撒母耳上十七章哥利亚的例子，因为哥利亚被称为纳非利士人，他是非利士人的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整个这个肉体的特点。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哥利亚是个伟人，是一个高大会吃人的巨人，这是我们肉体的代表，很大的，你知道我们常常，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我对付不了这个肉体，我常常失败，因为他高大。第二个呢，他是从小就做战士，很会打仗的。第三个，他很会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都盔甲啊，所以很难攻击制服的，这是我们。第四个，他很善于校正，你在那边叫，每天都出来校正。换句话说呢，他很会挑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你看我们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发脾气，动不动就失控，因为他很会，这个肉体很会挑拨我们的，他也会呢鼓动我们的心思干什么，好好的体贴自己，他也会鼓动我们的意志，就是不要不服神的律法。所以这个肉体呢，这个哥利亚所代表的非常诡诈，很难抵挡的。所以呢，你看见当他出现的时候，从扫罗开始，整个以色列全部逃跑，因为都是属肉体的人，所以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站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都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说句实话，我们都为自己着想，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前面，我们很少，我们都是为自己着想，我们也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就算我们服神的旨意，喜欢神的旨意呢，我们也是注重自己的荣耀过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给肉体留地步，肉体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所以你看到哥利亚就逃跑了。所以哥利亚一出来就四十天在那边校正，就把所有这些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在内全部真相都露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如果你真的懂得这个征战，你会发现你每天生活就发现就把我们这个本相给露出来，因为呢肉体在我们里面掌权嘛，所以我们碰到他只有逃跑。那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能够对付肉体。大卫有隐秘处的经历，这没有人知道，这只有神跟他知道的，所以他打胜过，你看他放羊的时候有熊有狮子来，这都不是偶然的，别人可能会觉得很倒霉，没有，他这是他征战的机会，所以每一次你的生活中跑出一个熊来，你要注意了，这是给你征战的机会，跑出一个狮子来，这是给你一个征战的机会。主在平常就操练我们，而且呢，在操练当中呢，他知道是耶和华保守他，所以每一次征战，你要知道是神在保守我们，所以他有他在保守，我们要懂得来征战。那因着他征战，有平常有操练，有了得胜的经历，所以他就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肉体。 献给耶稣，不是不能征战，是可以打赢的。他能够打赢狮子，打赢熊，他就能打赢这个。这只说另外一个耶稣而已。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有两个点是他得胜的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啊，这个名很重要。这名有的时候我们很注重，就是说你要呼喊耶和华的名。当然在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耶和华的名很有能力的，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名的实际。这个名的实际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完全得胜，胜过世界仇敌肉体。这个是名，所以还不仅仅是呼喊主名而已，而在你呼喊的里面呢，你看见主的得胜。第二个就是说，他从溪水中拿了五块平滑的石头，我用一个石头就把他打死了。所以这平滑的石头就说出了圣灵像水流一样，平常就是不断的做工，把我们的肉体就像那个石头一样，那个光滑本来是很粗糙带着棱角的，就慢慢慢慢长时间呢把它磨顺了，就变成平滑的石头。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得胜的经历，顺服圣灵，结果呢你就能打胜仗，而且不但打胜还得胜有余，所以还留下四块石头。那当然这个打死，所以现在三家也打死赢了六百个非利士，所以不简单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三家，他是亚拿之子，亚拿是回答回应的意思。换句话说，当神要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呼召，对属灵的征战，神有要求的时候，他能够回应。那三家本身我们也讲过，第一个他是剑的意思，神的话就是属灵的宝剑，所以他的确有圣灵的从来的话。第二个九正，我们讲到是朋友说的，神的朋友说的。第三个我们上次没有提到，那这次是讲到，就是说他是嘲笑的意思，他向着仇敌，他不但不惧怕，他还能够戏弄他，就好像大卫对付哥利亚，那根本不怕，他嘲笑他。所以三家是用刺棍打败了六十百个非利士，刺棍是他平常的工具，他平常就在操练的。所以你不需要到哪里去学，你在你日常生活中就是你学的地方，就是你操练的刺棍的地方。这刺棍是什么？就是智慧人的言语。就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被神的话及神的灵充满的人，所以他对付仇敌的我得胜。所以这些我们话是很容易很快就讲过去，但是呢这却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要学习操练的，而且不是一两天可以操练的，这长时间操练的。等到真正那个征战来的时候呢，别人全部倒了，你还能够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一个总结。民数记第五章跟第六章，这里有两个条例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很有关系。第五章的条例称为遗恨的条例，就是五章三十节。如果你注意到第五章第三十节，他这边特别提到遗恨的条例。那第六章呢有另外一个条例，就是六章二十一节，他这个条例叫做离俗的条例。第六章二十一节有个离俗的条例。所以民数记第五章第六章有两个条例一个叫做遗恨的条例，一个叫做离俗的条例。 那为什么要有这两个条例呢？而且呢，这是在他们在旷野行军之前，神就先把这两个条例先颁布了。意思就是说，神知道他们在旷野会碰到问题，会碰到征战，先要给他们有一些思想的准备。所以这两个条例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我们在遇见征战之前，如果你先懂得这两个条例的话呢，你就容易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且呢不被它吞吃，而且能得胜。那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学这两个条例啊，所以很多就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两个条例也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啊。第一个遗恨的条例，可以说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离俗的条例呢，是我们对神要求的反应。那神对我们要求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要向着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纯洁的心，有一个清心。因为人都是看外貌，神看内心。人不认识自己的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神对人的要求乃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他不纯洁不单纯，你这个路迟早会出问题。那神有要求，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是奉献。所以这跟第二个条例有关，就是离俗的条例。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征战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源头，其实神早就提醒他们了，提醒他们这两个条例，告诉他们你在还没有行走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所以我们在走这条路上啊，已经走了相当有都有连日了，我们常对这两个条例不熟悉，所以我们就走得常常东倒西歪的。但是按着神的次序来讲，在他们真正开始离开西乃山要面向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两个条例摆出来啊，这也提醒我们要学习这两个条例啊。这些条例其实我们都提过啊，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是好好的复习一下，而且我相信我们也都经过了一段时日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条例，我们可能会懂得更多啊，我们也更明白。好，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种情形，就是可能这妻子犯了错，没有人有证据，先生怀疑他，但是抓不到把柄，怎么办？或是先生怀疑妻子这样做了，事实上妻子没做，对妻子不公平，怎么办？所以就借着这个遗恨的条例呢，可以把真相带出来，把真相带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啊。而且这些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十五节，这 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祭，是思念的数祭，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之外有人以外有人与你行淫，即使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语，并且这次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祭司要将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字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祭奠，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次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所以借着这件事情就可以把真相带出来。如果不光读字面，我们觉得很特别啊，就是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子一个图画啊？然后你会发觉呢，事实上今天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它都有这样子，它把咒语写在符咒上面，放在水里面叫人家喝，你知道很多宗教是不是都有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模仿这些外面，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这些道理。但是呢，当然这里面神的意思不在这上面，神在于他的属灵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里的属灵的意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是存着一个好奇的心啊来读这一段话啊，我们来是要看他属灵的意义啊。因为神不要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啊，还有这样子的猜忌。如果今天你搞不清楚真况真相，你说他们在旷野行走，那怎么走啊？对不对？所以神最主要是要把真相带出来。那属灵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里的丈夫乃是指着我们的神说的，因为圣经上常常提到，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妻子。神不但是丈夫，神也是嫉妒的神。记得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神是嫉妒的神。你知道我们一提到嫉妒都不是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当我们的嫉妒只是我们的肉体的发表。我们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我们里面肉体在。我们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我们受了伤害啊，我们要从我们里面肉体中要发出报复也好或怎么样。但神的嫉妒是一种神圣的嫉妒，它是出于爱啊，他为着我们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善后的福分，不要我们失去这样的福分啊。所以为着神是嫉妒的神，我们应当要感谢他。 因为他如果不在乎我们，他就不会嫉妒。那他在乎我们，所以他爱我们，他就嫉妒。嫉妒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应当有的地位，他好祝福我们。这是神的心，所以神不是为着他自己，而是为着我们。我们的嫉妒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整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遗恨的条例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会出问题。那神是嫉妒的神，甚至爱的神，所以他要把让我们在行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先搞清楚我们里面向着他的心是不是单纯，我们有没有在他之外另有所爱，那个是在这里所搞清楚的。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个贪财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慢慢做大了以后，神祝福我们之后，慢慢我们经手很多的钱财之后呢，试探就来了。你没有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很清白，试探来的时候呢，你就被这个污染了。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要名声的人，我不在乎自己的名声，等到你真的有名的时候，你甩都甩不掉，抓着不放。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在乎权力，但权力真的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你跟人家在争夺这个权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向着神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就讲了类似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就是嫉妒，就我为你们起的这个嫉妒就是神的那样的嫉妒。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是贞洁的童女，我们都被主的宝血给洗净了。但是呢，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被洗净了，我们都是从贞洁的童女。但是你看蛇怎么引诱夏娃亚当，同样在诱惑我们，使我们失去像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旧约的雅歌，歌中之歌第八章第六节，他特别提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像死这么坚强，我们知道死非常的坚强，一个人死了，你再怎么样哭泣，他就是不放手。死就是把这个抓住，这个人抓住，他就不放手。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容易被人家感情，我们是比较冲动的，人家的感情我们就受到影响。但死亡是坚强，他不受任何的哭嚎挽回，出再大的代价，他就是那么坚强，他不放手。那嫉恨呢，像阴间之残忍，这个嫉妒，真正的爱那种嫉妒是像阴间这么残忍。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身上是很难，有的时候你是很难对付的，当你对付肉体的时候，就好像说把你身上的肉给撕裂一样，那是很残忍的。那个有多残忍呢？嫉恨就有多残忍。一说神的爱就像这样的嫉妒，这样的残忍，为的是什么样呢？要把我们那个阻挡我们 与神更深联合的那个肉体或者那个世界依附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力量把它撕裂，那是残忍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那个身体在他身上，就那个肉体在他身上呢，他甩都甩不掉。但是这个极恨呢，就要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得到神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他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要烧去一切的悲情下品，烧去所有不属于神的那个残渣，留下来还是向着他的一个纯洁的心。但是为什么需要这样遗恨的条例呢？神知道我们的心，神是鉴察人心的，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这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们的心太诡诈了。那怎么样帮助我们认识这个我们自己呢？怎么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心呢？所以在第十五节，就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所以呢，这个祭司当时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带给祭司查看呢？就是要把自己献上。你只有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献上给祭司查看，给我们主查看，你才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诗篇139篇23、24节所讲的，他求神鉴察，知道他的内心，好让看他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只有不断地把自己献上，让他来鉴察，他要把我们暴露出来。好，他这个时候不但要到祭司那里，还要怎么样呢？带着大麦饼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所以这里的供物是大麦面。你知道以前的素祭都是小麦做的面，但这里不一样了，这里是大麦面。因为我们知道小麦所磨成的那个面粉它是很纯洁的，很白的，很细的，因为它磨得很细，很白很纯洁的，这是讲到基督的生命说的。所以小麦磨成的面是指的基督的生命说的，因为它是这么纯洁，这么洁白，这么细致，所以它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神能够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小麦是讲的基督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这边是个大麦面呢？因为一般大麦是指的粗粮，很粗的，是穷人吃的食物，所以它是代表了主承担我们的罪，主承担我们的罪。那以前如果在素祭的时候你献小麦的时候它都要放，它要放着盐的，因为盐有味道的防腐的，也要加油，油是圣灵充满的，才能我们的主他的那个生命是很能够持久的，是带着圣灵的，有乳香的，带着香气的这是我们讲到我们主的生命。但这里呢是遗恨的祭，所以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很粗糙的，没有香气没有油。所以这就代表基督为我们献上当作遗恨祭，使人思念罪孽。所以你看见没有，到了第十五节末了的时候叫我们思念我们的罪孽，基督为我们献上了，使我们思念我们的罪孽，然后呢就蒙了赦免并且被忘记。所以这是基督为我们做的。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看见 祭司要叫第十六节，祭司要叫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所以在这里看见，第一个是有圣水，它是放在瓦器里。什么是圣水呢？在圣经里，圣水常常是讲的神的灵或者神的话说的，神的话就像水一样，神的灵也像水一样，瓦器呢就代表我们，我们就是泥土做的，就是瓦器嘛，所以这个圣水是在瓦器里面，然后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我们知道帐幕是指耶和华的帐幕，在那边，那我们知道帐幕是代表我们整个主所的，在取点尘土，就帐幕地上的尘土讲到我们的主的死，他为我们受死埋葬了，死，然后呢就叫那个妇人开始蓬头散发，然后就有一些咒诅的话写下来，对不对？那咒诅的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好，所以这整段的故事，我们简单的说啊，就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给祭司查看，让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那神的话，神的灵啊，就借着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做工了。所以你看，这个瓦器就是我们，然后加上圣水呢，就是神的灵，神的话。所以神的灵就借着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那怎么做工呢？就是主的死，这个尘土放进去嘛。主的死呢，就做工在我们里面。在一切不属于神的事物上面，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使我们能够对这个最厌恶除去里面一切的不洁。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当我们奉献出去，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让主来鉴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圣灵就借着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了。然后本来我们有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本来我们有一些贪念，神的死就做工在这些事情，让我们也开始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能够脱离。这样子，我们向着神的那个心呢，就纯洁了。当然，这是一生的功课了。但是最起码就是说，他按照我们的生命，按照我们的阶段呢，他对付了我们里面那个心，这样子，当他们包括我们在这在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能够见证神，就能够背起神的见证，来走这旷野的路。所以你看见这是在。旷野行走之前第一个条例，余恨的条例，神对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必须向着他有一个纯洁的心，当我们如果在他之外有许许多多的贪念，你会发觉我们走不好，走得很苦，但当神开始对付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那慢慢就把这些除去，我们就有一个心向着他，相对的来讲是纯洁的，还不是绝对的，相对的纯洁的，我们就能够走前面的路。然后每走一段呢，神的灵就继续做工，所以不断的献上神的灵界的话，就不断在我们里面做工，除去我们里面的不洁，然后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就能够走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例，叫做遗恨的条例。好，现在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条例了。这个条例被称为离俗的条例， 我们晓得神原来的心意就是要建立整个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说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来侍奉神，这是神的心，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可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呢，神的这个心意受到打岔，为什么呢？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当摩西上山去领取十诫律法的时候，还没下山，他们就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已经失败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只有利未人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只有利未人可以来侍奉神。神的旨意受到打岔，但神的旨意呢仍然会成就，所以到了国度，他们还是整个犹太人是成了祭司的国度，要带领万国来认识神。所以神的旨意虽然可以推迟，但是仍然会成就。那就在这个时候，神出于爱他为以色列人另外开了一条路。就如果你有这个心愿，但是你不是利未人，你怎么办？就在这里呢，他就特别定了一个条例，就是你不分对象，不管你是哪个支派的，不管你年纪大或小，不管你是男或女，你都可以许这个特别的愿，也就是这里所谓的离俗的条例，也就是许愿，许拿细人的愿。所以你特别看见这个愿乃是一个自愿的奉献，一点都不能勉，都没有勉强，因为神不喜欢勉强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他给我们开路如果你愿意，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性别，你都给你开一条路。所以这是一个自愿的奉献，里面呢是出于他向着神的爱。所以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神对我们有个要求，乃是遗恨的条例所代表的，要我们向着他的心是纯洁的，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如果对他有反应，我们就会出于爱，出于我们自己里面的甘心乐意呢，就愿意把自己奉献。那这个愿呢，是一个分别的愿，它是从有些事物当中被分别出来，为了神的缘故，他本来可以做的他不做，这叫分别的愿。那这个愿呢，这个拿细人的愿呢你会看见他注重的不是工作他不像利未人在那里做工，他乃是注重生命的活出。那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他还没出发的时候就这样立这个愿呢？因为神知道有一天连祭司连利未人都要跌倒，所以后来就因着有一些人是终身的拉西人，神能够利用他们，神使用他们维持神的见证。所以你会发觉这里注重的不是工作，这里注重的乃是生命的活出。那这个愿包括了三点第一个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那我们知道酒 是代表世界的欢乐，是很能够吸引人的心的。但是世界的欢乐呢，事实上是一种在神的眼中是一种最终之乐，最终之乐。所以他首先他是远离，所以你不要跑到那喝酒的地方去，你很容易受诱惑，就你离他的店都远一点。所以他是远离，就告诉我们，你看一个拿细人不但不喝酒，他还是远离他的，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人很容易受影响的。如果你交的朋友都是喝酒的，你不知不觉你也会喝几口，所以你看我们的交的朋友多重要。所以你要远离他，不但远离啊，连他的醋都不能喝。你知道有些酒放久了会发臭，变醋的。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爱世界，但是呢，你换一个花样去爱，你知道就好像这个醋一样，连葡萄汁都离他远一点，鲜葡萄、干葡萄都把它都离他远一点。有的人说好，我不喝酒，我吃点皮，啃一点壳，可不可以？都不行。所以你看这多彻底。所以这是一个拉希的人的愿，第一个离他远一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要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他才是那个真的，其他都是仿造的，都是像。他也能够带给你主给你的喜乐，但他带给你的欢乐呢，却是一个最终之乐，会让你沉沦，会落下去的。你知道葡萄干在圣经里面讲到可以增补我们的体力，增补我们的力量，但这是要需要从主来的。但我们常常也借着世界来麻醉我们，让我们好像有力量，那是葡萄干。但是主的葡萄干呢，从主来的呢，你记得我们读雅歌书歌中之歌的时候提到葡萄干增补心力。好，这是第一点。所以你看他并没有在神的会幕或殿中侍奉神，没有，他只是好像呢就为着神，因为出于爱，出于自愿，他把自己分别出来。神没有说你吃不能喝酒，神也没有说你不能吃葡萄干，神没有这样子讲。但是呢，他因为爱，他愿意分别出来。所以你看见他不是为神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一种生命的活出。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在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所以头发要留得长长的。那我们知道长发是女人的荣耀，男人留长发是羞辱。所以他在这里呢，他不用剃头到剃头，换句话头发越长越长，所以对他来讲是一种羞辱。那如果是女的呢，她头发本来就那么长嘛，说留长也没什么不对啊。所以这里有她属灵的意思啊。换句话，她就是她不借着这些来美化自己啊。因为我们习惯喜欢把自己弄得属灵一点啊，让人觉得我们很属灵，我们追求的很高啊，我们里面有一种骄傲。所以他不用剃头刀剃他头，意思就是说他不美化自己，不高抬自己，不暴露自己，他学习蒙头，那长发是女人的盖头，他学习蒙头，学习顺服，然后学习高举主，这是他这第二点所强调的。所以你看见再次我们说，不是工作的问题，乃是活出的问题。因为人心很诡诈，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不舍己，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钱财的奉献，但是我们这个人不愿意奉献。 当然我们也不能极端，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哦、我把我的身体献上了，所以我也不奉献了，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因为当你身体奉献的时候，其他都是真的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我今天啊，为主注重生命，我就不注重工作，不是这样，而是说这个工作的这个生命的流露，自然的因出于爱而关心神的家，关心弟兄姊妹啊，这样。好，那第三点呢？他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自己的洁净、哦、所以他这里的条件很严格、哦、你看连祭司、哦、连那个连利未人他们侍奉神的时候、哦、他们的父母或弟兄姐妹死了，他们还可以去照顾的。但是这一个离俗的这个拉谢人呢，连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都不可爱，所以这个出于爱啊，所以出于爱的所做的呢，永远比律法还多。律法有一个规范，但是出于爱呢，总是超过律法。那什么是不要爱见死尸呢？我们知道死尸是说了我们的肉体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死在过犯罪恶中嘛，啊，这个肉体。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不要去接触肉体，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体贴自己的肉体。那还有一点我们常常忘记，你也不要去碰人家的肉体。你常常去惹人家的肉体，碰人家的肉体呢，也会引起反效果。你不要去碰这些，不要体贴的，不要碰人的肉体，其实就是活在灵里面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哦，神所注重的乃是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我们常常很多的人是强调他所做的，但是神注重的乃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过于你做了什么事。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用人，我们不在乎他是谁，他只要为我好好做事就好，但神呢，注重这个人对不对，过于他的工作。所以到时候有很多人说，主啊，我们奉你们传道赶鬼行医呢，就说不认识你。所以今天教会普遍都注重你为神做了些什么，很少注重你到底是怎样的人，你在神的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在私底下是怎么样的人，你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注重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是什么样的人。那他们这种时间是自己定的，你可以是一个礼拜，你可以是三个月，如果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又可以喝酒了，没问题，你又可以剃头了，你又可以碰死尸了。但在这一段时间，如果你犯了中间任何一个，那你前面全部不算，要从头来。所以这个时间是你自己定。所以你看见神不勉强我。那圣经上有几个人是终身的拉谢人，换句话，他从生下来就死了。我们叫 Summer 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终身的拉谢人。施洗约翰也是。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参孙啊。可是参孙，你看他又去碰死尸，对不对？那个狮子被打死了，他去碰嘛，因为有蜜嘛啊。他也喝酒嘛啊，他不能喝酒，但他跑到葡萄园去了。那他没有剃头，人家把他头剃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他是失败的啊，但是神还是后来用了他啊。所以时间是自己定的，神不勉强我们啊。那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来讲呢啊，基本上我们应当是做一个终身的拉谢人啊。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向着世界要有分别啊，向着自己啊，向着肉体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个就叫做奉献啊。所以奉献意思就是说从这一切事物分别出来归神。所以保罗就特别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没有说我命令你们，因为神不强迫我们，神可以强迫我们，我们都是被他血买赎回来，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再属自己的，这是我们应当的地位，我们必须要服侍他的，但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为什么？如果神勉强我们显出太低了，这个方法太低了，神不用的，神是用爱，用爱来征服我们。所以保罗说以神的慈悲神的怜悯来劝你们把身体献上，神要用爱来征服我们，让我们甘心做他爱的奴仆，愿意终身从这些事物中分别出来啊，归给神，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好，当他们日子满足了以后啊，他就要带着，你看啊，到了他到时候他要献燔祭啊，有赎罪，有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还素祭、奠祭，他都要献给神啊。然后还有平安祭要献上，所以各种祭啊，当他整个这个离俗结束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祭献上啊，就蒙神的喜悦啊。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啊，就是在第十八节。民数记的第六章十八节啊，蛮特别的。拿细耳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就把头发剃干净啊，离俗的头，然后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把它烧给神。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所有的祭啊，你看他不管是选斑鸠也好，雏鸽也好啊，或是那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或是母羊羔做赎罪祭啊，或是公绵羊做平安祭，或是无酵饼啊，无酵抹油的细饼，抹油的无酵薄饼啊，素祭、奠祭等等啊，这些都代表什么？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出于我们自己的献上，主不会要的，神不要的。所以这些都是预表主的，但有一样东西可以跟在一起献上，就是我们的头发，那是我们的。居然有一件事情是能够与基督所预表的这一切摆在坛上来烧，所以头发是唯一的例外，拿细耳人头发是唯一的例外。所以你看见这是神何等的喜悦，有人这样为他而活。所以拿细耳这个字啊，字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大祭司的冠冕。换句话说啊，他们不能做大祭司了，因为他们不是利未人，但是神把大祭司这么尊贵的冠冕给了他们。所以你看神何等看重我们里面那个爱他的心，愿意分别为圣归给他。也许你没有为主做什么外面看得见的工作，但是呢他喜悦你，他尊荣你。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若有人爱我就要服侍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我在哪里，那主说他在哪里呢？在这那句话之前呢，主就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所以主乃是埋在地里死了，所以主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换句话说，我出于我们的天然的这些呢都要埋葬，到时候呢神都要尊重。 所以当神讲完了，借着摩西讲完了这两个条例之后，然后接着什么呢？就是属灵的祝福。所以你看见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节开始到二十七节，就最后面的民数记的二十四章，这是第六章二十四节开始看起都是祝福的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要赐福给他们。换句话，如果民中在以色列民当中真的有这些人被兴起来，有些人因为爱主的缘故能够从这一切事物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呢，带给其他的神的儿女们极大的祝福。所以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他愿意赐福，问题是哪些人在哪里？这里讲到三个祝福，这代表父神在祝福，子神也在祝福，圣灵也在祝福，三一神都在这里祝福。所以在这样子，神如果得到这样的人，神的心满意足。所以这些人所代表的那是得胜者，就当主回来之前的一个得胜者。所以愿我们都能够被这些话所激励然后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求主来带领我们来走这条路。所以这两个条例就是他们要在旷野行走之前神就给他们颁下的，就盼望能够在他们当中能够兴起这样的人来。当然我们知道像加勒像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人，